第32期哦，到32，记得年轻的时候是第一期，十几16年前乘以除以二嘛，我们下一期32期呢，是从33哦，对不起，你有连线吗？没有。33，对不起，是从3月2号开始。那因为我们要统计到底有需要多少的讲义要事先准备啊，所以需要请大家事先报名，那这样才比较好准备讲义。好，那报名到哪里报？网络，对对哈，以前电视都是这样画一下在下面，我在敷衍哈，网上报名啊，到敷衍的网站就可以报名啊。好，那这个是下一期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情况。那下一期我相信啊，内心已经有很强烈的感受出来了。这本书应该可以圆满 对，因为华严法门我们只剩第6，好，那再来就是都是14章、15章就结束了，我相信应该可以完成。那内心可能在想说，就是在完成的时候呢，可能会在。跟大家谈一下，目前在佛教界听到一些声音啊，就关于导师这本书啊，到底是要肯定大乘佛教呢，还是要这个否定大乘佛教啊？在导师他自己说他是要肯定大乘佛教，但在教界有些声音，他们觉得他们看了这本书，内心受到伤害。那到底要怎么样来这个调适呢？但我们也要理解一些信仰真上的人，他对某一些说法，他可能他会很 shock 就是说，如果不是佛亲口说，怎么能信呢？对不对？但是导师这边所说，他有依据的，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就是。龙树菩萨说：“佛法有5种人说或是有5种方式来传出一个是佛亲口说，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些天神仙人佛弟子等等等等之类的。龙树菩萨是这样子讲除了佛亲口之外，还有佛弟子等等，有5种来源。”那这样的一段，大智度论文到吉藏大师，他在注释，忘记应该是注释《金刚经》那他是说佛经有5种人，所以他把这个佛法呢，他做了一个转换，就是佛经，有5种人说所以在龙树菩萨他都已经以这种理性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众多的佛法那我个人是觉得学习佛法多一点理性比较健康，因为在整个宗教的一个环境底下呢，以信仰真上的居多。那佛教它是以智慧来作为它的一个标志佛是什么？觉悟者是智慧圆满的这一个的人所以还是多一点理性好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会再把教界他们传统的啦他们觉得比较受伤的一些内容，我们来看一看，看大家会不会觉得受伤 我说要怎么样来理解导师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说你什么意思？我们要来理解导师他想表达什么啊？好，那广告时间结束，我们要回到这个华严法门啊，华严法门。这个我们今天有这个台北来的法友了哈，有朋自远方来，难怪今天心情特别的没有。但这边要澄清一下，这个我们推广班的这个公告是7点到9点，我们没有拖时间，是叫到9点了啊。所以我一直受这个影响，但是8:50结束可能会比较刚好。如果有比较远途的法友，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堂课，年终大放送好，我们就是这个该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就在那个地方结束。好，我们翻到这个华严法门概说五123页。那前面几次的课程里面，我们在谈善财53参啊。那导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53呢，它要代表是一个普遍性的观念啊。什么观念呢？第一个，53善知识代表一切的善知识，无量无边的善知识，不是只有53个。第二个，善知识呢是遍及在这个人间啊，特别他导师特别为什么要去谈补进去的有哪一些，原始的是哪一些啊？因为原始的都只是人而已啊，那补进去他当然有当时他的一个思维啊，但是以这个原始本的这一些善知识呢，它是各行各业都有。还有这种贪嗔痴的，那当然导师有说这一些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副作用，但是它代表是一个普入一切的一个观念，菩萨要度化一切众生，那要普入各行各业，所以里面也有这一个特种行业的啦，还有这个外道的啦，修苦行的等等。那导师的书里面他也谈到，其实普那个善财童子53参呢，它是一参接一参，然后境界一层提升一层，所以一直到普贤的时候呢，就接近如佛了，到已经快到佛的一个圆满。所以我们上次谈到入普贤道场，对不对？所以是与普贤等与诸佛等，这边的说法就有让人家起疑窦，与诸佛等那是佛了吗？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谈，是普贤地呢与诸佛等，但是可以说是佛，但还不是佛啊。OK， 好，所以这个导师在这一段啊 A 这边，善财到达了菩萨道的巅峰，也就是入普贤的这个道场啊，到达普贤菩萨的境界了。所以是菩萨道的一个顶峰，再来就是佛了。那是可说是佛还不是佛。那这边就如导师就举了华严经里面的文，那里面谈到此菩萨摩诃萨得如是法，就是前面所说入普贤菩萨的境界，同诸如来何故不明佛，经里面就这样，就有这样的一个问啊，何故不能这个就近法界？法界 这边指的就是诸法的实相，为什么没有办法通达，究竟通达这一个实相，然后舍菩萨大而成就佛果呢？为什么还不是？那佛就回答佛子，这个菩萨摩诃萨呢，已能修习去来今世一切菩萨种种行愿，然后入智境界，那则名为佛。于如来所修菩萨行，无有说明呢，无有修习呢，说明菩萨。住佛所住，与佛无二，说明与佛说明与佛无二住者啊，那为佛摄受修住智慧，说明菩萨。这边就在说谈什么情况是佛，什么情况是菩萨啊。所以这是，然后在了诸法界无有边际，一切诸法一相无相，试着说明究竟法界啊，舍菩萨道。那这个就是如来了啊。那但是菩萨虽知法界无有边际，而知一切这个种种意象，起大悲心度诸众生，尽未来际无有疲厌，试着说明普贤菩萨啊。所以菩萨还要度众生的了哈，还在度众生的一个阶段，那他就是菩萨了。好，那再来第二个圈这边，普贤地菩萨到了与佛不一不二的境地，但到底还是菩萨，还要怎么样？常勤意念无碍见者，然后呢，为佛摄受修诸智慧，观察诸法实际而不证入，诸法实际诸法的实际呢，就是诸法的究竟实相啊。但是呢，不这个证入，就是以这一个，在这边就有点啊，反正他就不证入了啊，他继续修菩萨行，因为证入就有点停止这样的概念啊。好。普贤地与法缘菩萨灌顶以后的境界相同，所以法缘地菩萨，或者是名为灌顶地啊，以后的境界相同，就是十地以后。那十地品也说呢，此菩萨住如是智慧，不异如来身与业，不舍菩萨住三昧力。于无数劫曾是供养一切诸佛124业，神力所加，就是神力所加倍啊，加护，智慧光明转更增盛，也就是还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圆满。好，那导师就进一步的解说了齁。那这边说到依世间法来说，灌的顶也就是十地嘛齁。有时候名法云，有时候名为灌顶齁。灌的顶照理说就是国王嘛，对不对齁。那譬如这个寿王职位，经中里面就说灌的顶就寿王。这个王的职位啊，就落在灌顶刹利王的这个行列里面，即能具足行十善道，亦得名为转轮圣王。所以这个是以灌顶为譬喻的菩萨位啊，是第十地或者第十住啊，所以导致用十住地啊。那十地菩萨灌顶堕在佛树，却还不是佛，所以这个有一点玄虚，到底要表达什么。好， 再来第二个圈这边，灌顶为王的譬喻本意在这一个说明这个转轮圣王啊，哈，转轮圣王。那灌顶这一个灯位呢，如能以十善化事，可以说是转轮圣王。而真正的转轮圣王呢，要这一个布萨日啊，然后七宝来应，那这样呢？灌顶菩萨可以说如佛是佛，而到究竟圆满位，他才是佛啊。所以导师这边有还是以这个转轮圣王这个譬喻来做这一种差别。为什么如佛是佛，但是还不是真正的佛啊？就是灌了顶呢，以十善化身，那就是转轮圣王。那但是呢，真正的转轮圣王要有七宝相应的啊、哦，七宝有什么轮宝啦、哦、女宝啦、哦、相对等等，所以要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具足的时候，那才名为真正的转轮圣王。就是灌了顶到这一个发挥他的这一个功德力，可能还有一个时间、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好，最后导师对这样的一个说明呢，做了一个他的注解。他说佛的果的这个不果分呢、啊，果的部分其实是不可说，这个不可思议，唯有以这一个菩萨的因分，就因的这一部分，也就是普贤地，来多少表示佛的果德，这个是很信仰正上的一个讲法，相信信仰正上的人看到就会很欢喜。就是说这边普贤菩萨如佛，但是还不是佛，表达什么概念？就是以菩萨来说，因为佛的果它其实是不可思议的，没办法讲，那就是用菩萨接近佛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菩萨，对于他的描述来多少表示佛到底功德有多伟大。就是菩萨的部分可以讲，但是佛的部分没办法讲，那就用菩萨的部分来多少比拟，多少表示。那这是导师认为这样的一种含义里面背后所要表达的一个概念。普贤菩萨很厉害，那不是他很厉害，是要说明他厉害背后佛更厉害，主要是要表达佛是非常厉害的。好，那以上呢是关于善财五十三参到了普贤道场如佛，那导师认为这个已经是接近佛，然后所有描述普贤菩萨的功德呢，都是要表达佛果的一个殊胜跟伟大、哦、那这个是他最后他所提示给我们的一个理解。好，我们再来看到讲义第六、哦、进入普贤行地，那我们就要来看普贤行愿是怎么回事、哦、那第六份讲华严法门概说的六呢，就是要来说明啊、哦，那普贤行愿是什么一回事啊、哦？什么普贤行、普贤愿、普贤行愿啊、哦，或是普贤住地啊、哦？好，我们来看讲义125这边啊、哦， 那这整大段都是在讲普贤行愿。那首先导师先说明华严法门原本的普贤行愿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一般讲到普贤行愿就是什么，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点点点点。有啦，这边导师有写了，我们要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一般理解就是就是十大愿，但是十大愿呢是后来演变成为真正普贤行愿的一个入门。十大愿是要达到普贤行愿的一个入门，初学者的一个入门的修行方法而已。所以这十大愿按照导师这边的一个说明呢，它不是原本的普贤愿，它是经过跟忏悔法门还有净土法门结合，然后所产生的一个修行方法，那一般就称为普贤十大愿王，普贤十大愿王。好，我们来看什么是真正的普贤行愿。第一段这边导师先说到这普贤行普贤愿它有不同的一个语词，或是普贤行愿是华严经处处说到的。所以华严经不只是入法界品或是普贤行愿的，就是最后这边才谈到，华严经很多地方都谈到普贤行普贤愿普贤行愿。好，而入法界品呢它也称为普贤行愿品，这在我们前面有谈过，它有好几个名称，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普贤行愿。好，那普贤菩萨所住的地或是普贤地呢，就是普贤行愿所成就的一个境界，一个，所以地表示他的一个境界所成就，那行愿呢，是一种达到普贤地的一个实践内涵。好，那普贤菩萨呢，萨曼塔巴德拉，自说过去的行愿，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十里面的文，那这个是八十华严里面的经文，大家有没有印象？导师说这个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它是专门讲普贤行愿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是六十卷跟八十卷华严所没有的，懂意思吗？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就是四十卷的最后一卷里面的内容，这个内容在六十华严还有八十华严是没有的，没有这一部分。所以导师现在讲的呢是八十华严里面他认为是最原本的普贤行愿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好，那里面导师这边引文提到，经文提到善男子，我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经中经常会用一种重复的不可说不可说，也就是他那一个时间已经长到你也讲不清楚，说不尽，不可说的佛刹里面的微尘数的劫，佛刹就已经多的不可数，还里面的围城那更多到不行然后行菩萨行，所以在几乎是这个无数劫啊，行菩萨行，然后呢求一切智，就是求佛的一切智 好，再来，经文谈到善男子，我于尔所劫海，这个时间劫像海一样无边啊，好，他说他自己回忆哦，未曾于一念间不顺佛的教导，大家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一念间不顺佛的教导啊？有时候就起了贪心啊、嗔心。他说，连这一念他都没有啊，没有不顺的啊，未曾啊，或者于一念也未曾于一念间生这个嗔害心啊，或者是生我还有我所的心啊，还有或者生自他差别心。或者生远离菩提的心，也未曾于生死中呢起这个疲厌心啊，或是懒惰心、障碍心、迷惑心啊，唯住无上不可取坏急切至住道之法的大菩提心。我先心愿是长这个样子。好，再来，善男子，我庄严佛土以大悲心救护众生，教化成就众生，供养诸佛，侍就是侍奉，侍奉善知识，为求正法，弘宣护持，一切内外悉皆能舍，就是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呢，内外就是内财跟外财啦，外在的自己所拥有的财物啊，内财就是自己的身体啦，五脏六腑等等都能舍。然后我所求法呢，皆为救护一切众生，然后一心思维，愿诸众生得闻是法，愿以智光普照世间。导致后面有一个世间字，因为后面谈到愿未开示出世间智嘛，所以有世间智，有出世间智。然后愿令众生呢悉得安乐，普愿称赞一切诸佛所有功德。好，这个就是原本的普贤行愿，那难度是非常的高的。从前面的没有升起一念这种不顺佛教的这种心，这是非常难的啊。所以为什么会有普贤十大愿？看起来比这个拜佛啦哈，这个赞美的一下如来啊哈，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太高了啦，所以为什么会有十，大家也不要小看十大愿，因为它适合我们初学者。好，所以导师在引完这个华严经的经文后面，他就说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呢，如经文所说，是在不可说不可说劫中修集菩萨无边行愿。那这个是华严法门的普贤行愿。好，那再来就是要谈说四十卷本里面的这个第四十卷有一段是关于普贤行愿的教学，那这个是经义本就是六十华严，唐义本就是八十华严，他所没有的。那这个老师在这边谈到这一卷的别行本，一般称为普贤行愿。别行本就是我们一般会看到客诵本，对不对？普贤行愿品，就称之为普贤行，就是其实就是四十卷华严经的第四十卷，被单独把它移出来。那这经文是普贤菩萨为菩萨众说，长行就是散文，然后寄诵就是诗，长行中揭示的菩萨十大行愿，那菩萨行愿就是 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大家把忏悔业障圈起来，五者随喜功德，随圈起来，六者勤转法轮，圈起来，七者请佛注视，圈起来。这几个有没有很熟悉啊？我们之前忏悔法门里面的忏悔随喜劝请有没有？都在这里面，所以导师后面会说，这个应该是从忏悔法门那边把它接过来的，结合进来的。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好，那这个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好，那导师在这边最后就说，十种广大行愿，若从佛教的发展的一个历史上来看的话呢，它是舍利弗悔过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忏悔法门啊，以及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啊，在这一个佛教在流行发展当中呢，与华严法门相结合，而成为华严法门的初门。初门就是起始的修学的内涵。那也称为普贤行愿。好，所以导师这边先做一个开头，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十大愿呢，它其实不是原本的普贤行愿，它是后来这个华严法门跟净土法门还有这个忏悔法门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的实践的方法啊。那所以为什么会有净土法？因为要导归极乐嘛，特别导归到弥陀的极乐。所以这一个内容是很特别的，那导师也特别的谈他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啊，历史的发展。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根据导师这边所说的一个开头呢，一一的说明他如何跟忏悔法门的一个结合，这是在126页的第二项，然后呢如何跟净土法门结合，在131页，大家翻一下131页的刮胡二，所以这一段就是在谈如何跟忏悔法门还有净土法门两种法门的结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我们也刚好一个开头了，那后面呢就是按照导师这边的提示，他一个一个来考察，来理解法门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里面当然也有很多这一个修行很重要的观念在里面，所以导师一方面谈历史，那一方面又谈一些修行的要素，所以这个怎么讲，就是大家各取所需，喜欢听历史就看历史啊，希望能够有一些修行的启发，那就取这一些部分。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很快的这学期的课程已经结束，那希望大家在这一学期的学习过程当中在身心上面都能够有很好的稳定，然后在智慧呢也慢慢的增上，福德资粮也越来越广，最后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呢，这个三学增上，然后福慧增长。好，最后我们回向，大家请合掌。